生命的改变，我们在南谷也讲了很多啊。嗯，可能有些人的话也听了，那太就是好像老生常谈啊。那我现在希望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讲一些，就是这几节圣经对我的那个帮助啊，然后也希望的对你们的帮助。因为当我们从没有信主，都是什么世界的那个价值观，因为是没有神的观念嘛，所以只有神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但信了主之后，我们是应该有神的价值观，应该有天国的价值观，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一次所讲的。那刚刚呢也读了这几节圣经，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信了主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天国的观念，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那个活出那个生命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好像我们对神的话，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好像活不出来。那我就说，你我怎么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需要对人温柔一点嘛，是不是？特别像我这种恶人啊，是就是温柔是我所向往的。哎，但是呢，信主25年了啊，然后呢也常常在服侍，然后也怎么样做长老的做了10年了，那个温柔啊好像遥遥无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意思就是说我的个性啊，哇，真是愿意被神来塑造，就是没有办法。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上班，对不对？那上班有你的老板，那老板的话，遇到好的老板是少有的。那遇到不好的老板的时候，你心中怎么想？这个不好的老板，但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要顺服权柄，是不是？顺服权柄何等的容易啊！那你就看到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那还有呢，就是要尊重我们的配偶啊，尊重配偶，我们都知道，你要一个好的婚姻呢，是要彼此的尊重，是不是？彼此的顺服，我们神的话都懂啊，那活呢，而不一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才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的话就掉进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所以呢，你想活出神的话，就是活不出来。还有呢，我们就是加州这里阳光很多啊，在国内可能阳光不多，但是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是不是常常有阳光的？如果没有阳光的话，这是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那为什么没有阳光啊？就是活不出神的话来。那还有呢，平安喜乐，在教会你从没信主了，人家告诉你要平安喜乐，对吧？信主了几十年了，还是向往那个，向往意思说还没有那个常常经历到那个平安喜乐，是不是？我们就看到啊，你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滴滴信主了之后，但是真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那问题出在哪里，使我们生命不改变？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出于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呢，就是你看什么为重。所以呢，我们在3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在基督里的人生，对不对？讲到以什么为重，价值观的观念。我们今天就再重新来看一看这几节圣经，为什么价值观的改变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啊？那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真是生命的改变，就是价值观的改变。那你我会问这个问题啊，价值观怎么改变？我不知道你会问，我常常就是思考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那怎么改变？那这几节圣经的话，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啊，一些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看第二十四节，对不对？二十四节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掉落在地里死了，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子粒来。”那当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四福音特别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以为是老生常谈啊，常谈，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讲天国的话，你知道吗？意思说下面他要讲的是一个完全是个天国的观念，完全是个天国的观念。然后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比喻，他就讲到一粒麦子。那你知道我个人的是香港来的啊，我只知看到的就是水泥地啊，高楼大厦，我从来没有看过稻田的，也看没有看过麦子的。所以麦子对我来讲的话是完完全全陌生的。但是他是讲比喻，所以呢，虽然我不是没有这个农业的这种背景，但是我还是从这个比喻上面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讲的话，那显然他就解释当时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这个现象是什么？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一粒麦子不死，那就是活的了吗？那活的话就仍然是一粒。那我自己也没有观察过麦子，对不对？不死仍然是一粒，我没有这种看过。但是既然耶稣基督那么说，我就那么相信，因为他是用这个比喻。我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当时是用当时的人懂得的那个比喻来比喻那个事情。然后呢，他就说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死呢就许多子粒，死很多的子粒，对我们来讲呢好像不是很那个，对，跟人的那个想法不一样。那我们就说这个天国的比喻比什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显然我们听到一个比喻的时候，它的比喻显然是在下面。那下面他讲什么？那我们就看了第二十五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了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有四个生命。那我开始看很久，这节圣经我看不懂这四个生命是讲什么。那我就假设了，因为我知道，对不对？从灵生的就是灵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生命，是不是？我就从这个角度看。那试试看啊，爱惜生命啊，这个生命显然是个肉身的，还活着，对不对？那就失上生命，可能这个是灵的生命。然后呢，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哦，问题来了啊，恨恶我肉体的生命的。我说神没有要我恨我的生命啊，他要我轻生吗？然后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显然我自己的理解不那么正确。不只是这样子，那跟上面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啊？那好像没关系，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要去揣摩。所以我要看这二十五节的时候，我就要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一起来看。那怎么看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了啊？他说，我先从最后二十五节的最后的那个小段，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生命可以一直到永生的生命，是不是永恒的生命？是不是？然后他又讲那个保守这两个字，如果你没有，你能不能保守？不能保守啊！你有了，你才能保守，是不是？所以呢，我就知道，已经有了生命，有了生命，什么生命啊？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在上十字架前跟谁讲的？跟腓力、跟安德烈，是他的门徒讲的，是不是？门徒是不是信主的？所以信主的就像你我一样，信主的人已经有了怎么样？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它的目的就是生命可以活得出来，是有一个观念的。这个观念就是基督的观念。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的话，基督的价值观能够一直活下去，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然后呢，那个对比是什么？对比呢，就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为两节圣经一起看那个比喻嘛啊， 所以呢，就是说结出许多的子，你显然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比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有基督的价值观的时候，我就有丰盛的生命。然后呢，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呢，那我就问说，恨恶自己的生命，恨恶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生命。因为基督的价值观是新的价值观，我们以前是在怎么样，是地上的旧有的价值观，所以呢，恨恶是旧有的价值观。所以是讲到一个观念，是讲到这个观念啊。然后呢，若是死了，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旧有的价值观死了啊。所以这两节圣经啊，那我们继续再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是看这个二十五节讲到前面那一段了，对不对？爱惜自己生命的，那这等于什么？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所以呢，这两个有点那个相对，对吧？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所以呢，爱惜自己生命就是旧有的价值观不死，旧有的价值观不死，然后呢，就失丧了生命。失丧了生命呢，就是跟我用这个颜色，乃仍旧是一粒，就是仍然保持旧有的价值观。所以呢，基督的价值观就活不出来，怪不得我的生命没有改变。那我就讲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啊，我的旧有的价值观不死。那我是1990年就信主了，25年了啊，信主25年。那信主了以后，我其实就天天跑教会啊，然后呢学习圣经，学了7年之久啊，而且还是跟大师学的啊。你以为就是我的生命就会改变啊？我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很多，但是呢有个问题，我旧有的价值观没有改变。那我旧有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能还在，我就用上班的例子啊，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拼老命在工作的，因为我是工作狂的人。因为怎么样，升官发财，名成利就，对不对？然后呢，自己要展示一下自己有些成就，这是我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观念了，是不是？那我信主以后呢？那个时候我还名其名，美其名，大丈夫嘛，对不对？要顾家，是不是？要养家，我两个小孩还小啊，太太啊，对不对？那男人大丈夫要怎么样？要负起这个责任呢，丈夫的责任。我一直都是这样子，信主7年也是这个样子。那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真是一帆风顺倒还好，我们拥有我们旧有的观念的这个后遗症是什么？老板永远都不满足，是不是？我就是怎么样流血流汗，他还不觉得怎么样，这还不够，所以我就不断的那边加班。然后呢，看到别人好像从我的角度没干什么，他就升官发财去了，那我就很气啊！我气谁啊？气老板，他没有那个提拔我。然后呢，慢慢想的话，我是不是真是像我老板说的我不行啊？你看那个怀疑就来啊。然后呢，就是整个人过日子有没有平安喜乐？没有的，因为你上班那么累，怎么可能？那为什么？我已经信主有7年的时间了，我在教会也有服侍，我也去读圣经，我也求神来帮助我，改变我的，使我有这个平安有喜乐，但是那段时间是没有的。然后呢，我现在回头看，那个是我旧有的价值观，虽然信主，但是旧有的价值观没有改变。然后呢，这个就是后遗症。我真是看到这个，所以呢，这个叫做旧有的价值观不死，基督的价值观就活不出来。那我们现在再来重看啊，第12章25节，他就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对不对？ 那自己生命就是旧有的价值观，就失上了生命，就是基督的价值观。那意思就是说，基督的拣选了我们，他要我们有基督的价值观，那我们呢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但是呢，如果我们紧紧抓着我们旧有的价值观的话，那基督的价值观我们就浅踏了，就好像丢掉一样，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旧有的好，旧有的价值观好。然后呢，在这世上恨恶这个自己的生命，那恨呢、恨恶爱的相反不是恨，因为你还能够恨的话你还爱，同不同意？所以恨的相反是冷漠。那你怎么知道冷漠？我常常去观察一些老夫老妻啊，同床异梦，对不对？在一个屋檐里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根本就互相就是没有关系的，那个叫做冷漠，完全就是没有关系的。那这里是讲到恨恶呢，就是你冷漠怎么样那个旧有的价值观，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保守你新的基督的价值观，一直到永生里面去。所以完完全全是讲到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讲到这个价值观的改变。那我们有了这个了，那我们就看从神的角度，对不对？暂时对不对？放下我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神怎么看？神是不是已经拣选了你我？我们是基督徒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他说：“来，你来跟从我。”我们今天对不对？今年的那个教会的口号也是“来跟从我”。那这跟从我的话，神的儿子在死前，为什么在死前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得荣耀，你下面就看见他就要上十字架。”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临别对门徒讲的一番话。所以呢，是门徒的邀请，这个耶稣的邀请，邀请什么？要我们放下我们旧有的价值观，然后呢，活出基督的价值观来。这是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苦口婆心在短短几节圣经用这个比喻啊，不然呢、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我们就是白活。为什么是白活？神拣选了我们，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神赦免了我们，神完全的接纳我们，神也给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要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神自己。但是呢，我们如果还说还是旧有的观念好，那从神的角度他很伤心啊，他真是很伤心。然后他是说，我拣选了你，你是会得救的，你会进天堂的，但是你就没有享受到今生的好处，所以你是白活的。我们有一个观念啊，为什么旧有的价值观那么难改？就好像对不对，我刚才讲从工作的例子，为什么旧有的价值观那么难改？那我其实也真是揣悟了很多很多很久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凭感觉过日子，凭感觉过日子。当老板说你做得不好，那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我就做好给你看嘛，这是我的这第一个潜意识。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工作上面能够怎么样，能够被老板看中，也被同事看中。如果老板看不中，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就更卖命一点嘛。这是我的感觉不好，老板说我的时候，所以呢是怎么样，是那个感觉触动了我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自这个条件反应，完全是一个条件反应。意思是说，不经过思考，不经过大脑来想过分析这个事情的，这个叫做条件反应，这个就是旧有的条件反应。那我是刚才用这个我自己的那个上班的例子，你们有没有可能，你有个旧有的观念，就是说 孩子啊要教好，教不好那就是，特别是母亲呢，母亲之过。那这个是我们的观念，是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个观念。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乃是说，当我们就去管教我们的儿女了，是不是？儿女在表面上有没有暂时的也听我们？你要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但是你知道吗？猫一不在啊，老鼠的就怎么样，就干他的事情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他不是从心里面愿意来做的，他只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做一下，哎，你走了他就放松了。我们就看到啊，为什么有时候啊，我们跟着我们的儿女的关系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那紧张的原因后面是什么？就是那个价值观。因为我们怎么样，信不过神能够塑造他，也不能信不过神来塑造我，所以是在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就不断看到这些问题啊。那我就讲用这个例子啊，啊，如果我这个例子你们听的时候要知道怎么听，我整个观念是讲到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啊，而不是说我该买什么车子，或者是这个车子好不好，我绝对不是讲到这个车子的事情啊，我先给他们打个预防针了啊，我是讲到我里面的纠结啊。这个车子我想你们也看到，开了差快20年了啊，快20年，已经有20万迈，而且呢我是很喜欢的，我每一次开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哇，这个车子真好，又那个20年的车子20万迈，那个引擎不漏油的，而且呢很顺，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只有喇叭响。那你想想看，那个20年的车子是好的车子啊，好的车子啊。然后呢，人家说，哎，莫长老，你也不是没有那个条件，为什么不换个车子呢？然后呢，别人就说，哎呀，那个时候又没有 ABS 啊，又那个这个安全系统也不是那么好，你去买个吧，对呗？那我也很动摇，是不是？但是呢，我的理性告诉我，就是说，你能够开车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对不对？特别我们现在跑来跑去，就是教会来教会，去 Costco 一下，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是说完全的满足，完全的满足，这是为什么，对不对？一直开了20年，其实这个车子是有历史的。早期的时候，我儿子小儿子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他穷学生嘛啊。他就开了这个车子，就自己开到波士顿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毕业之后呢，开就开回来了。哎，一上班，他说：“老爸老妈，这个车子还给你，太旧了。”他就去买了个第一个宝马。他不没有买宝马给父母啊，他可以自己买个宝马。那我说也好吧，那我就回顾一下，对不对？那就继续开。然后呢，再过2-3年。他又换了第二个宝马，那我有时候问他说：“哎，儿子啊，给我开一开你的宝马，让我爽一爽，可不可以啊？”他不给我开啊。那我不是说他怎么样，我乃是说，你就看到啊，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啊，来影响我，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爱我的弟兄姐妹也就说：“哎呀，你要换一个吧。”然后因为那我前一阵讲到就是被人撞一下，他说啊，你要保护你自己啊，你最好要买个 Humvee， 然后这就被人撞了。那这些东西的话让我想到是啊，对不对？但是我的理性还是告诉我，这个车子是好的车子。但是呢，我也跟自己说，我是长老啊，那我这是这个不那个那个那个物质上的东西是不重要的，是不是？最少我还是开这个车子嘛。但是问题，我心里面想什么你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心里面想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我心里面想这个？那是有缘由的。我是从香港长大的，你要知道啊。那在香港呢， 是奔驰或者是宝马那个密度最高的城市。那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你一发了你一定要别人知道嘛，你怎么让别人知道？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就有一个观念，就说哦，原来人发呢是要买这个奔驰或者是买宝马，所以这个观念就从小就在我心里面，就是在我心里面，这个心里面到今天啊，60多岁啊也甩不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刺激在哪里啊？那个去教会，从教会回去的时候，你看路上开的车子都是在这一类的，这个还是不是上好的，对不对？真是豪华车子，而且是最新的。我一看到旁边开那个，我就很刺激啊，对不对？这个刺激是不是一个感情感觉？感觉会怎么样？带来一个旧有的价值观的一个潜意识，对不对？那就是说，你说我也可以去买啊，我就有时候冲动说，我们在这个 Memorial Day 我们去看，有这个冲动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到旧有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纠结不是现在才有，我已经好几年了，是不是？每一次看到小儿子又买一个宝马的时候，我说你可以买，我也可以买啊，对不对？你以为你老爸是不行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每一次我都能够就是说不被这种旧有的价值观，但是呢，我下几个月能不能够保证我不去买？明白意思吧？那在什么观念上面你可以能够继续非常平安没有纠结的，对不对？来说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在我的旧有的价值观上要死掉？好叫，对不对？这个价值观就不会勾我的那个情绪出来。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啊，当我下次如果开到这个车子的时候，我就胜不过我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胜不过。那神允不允许我们胜不过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允不允许？允许，是不是？然后他就再给我们机会，是不是？在不同的功课里面来教导我们。所以不是事情的对错，也不是做决定的对错，那是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自己的价值观。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就可能你们心中也在想，莫长老啊，你这么纠结干嘛呢？就买就是了嘛。确实是啊，对不对？买了就不纠结了嘛，是不是？那为什么我还在这边纠结？是我的观点，不是说你们。我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买的话，我就向我的肉体情欲投降。肉体情欲已经是卖给罪了，我就向罪投降。是这样，这种观念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在这个上面呢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挣扎的时候，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我也讲过，在我的温柔上面，是不是？那我就讲一讲另外的我这个价值观。那丁敏现在比较少讲我，他以前讲我是什么？他说啊，老莫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讲话讲得那么满？满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那么确定？对不对？那有没有空间啊？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样子啊？那我说我就是这样看啊。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对我的说为什么讲得那么满，我是有反感的，因为我不愿意面对我的软弱。后来慢慢呢就看他说我需要面对我的软弱，当我面对的时候，愿意面对的时候，我就怎么样说这个丁敏讲的话是有对的时候啊。那对的时候从我来看的话， 我是大卫，他就是先知拿单了，他就告诉我什么事情是不对，这个叫做愿意面对。那当然的话，像现在少跟我讲，并不表示我的行为改变，很可能他的灵命成长，所以他就不唠叨我，也有可能，对不对？神也在改变我。我要讲就是说，你从表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知道，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旧有的价值观是那么难，为什么那么难？我就用这个我自己很简单，就是最近的一些纠结要跟大家分享。那新的价值观的条件反应是什么？因为就是来到第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愿意服侍耶稣基督的人，你就跟着他嘛，是不是？跟耶稣容不容易啊？根本不是说这个具体的行动。耶稣有这个温柔的个性，你我愿不愿意有温柔的个性？耶稣能够饶恕那些有罪的人，你我愿不愿意去饶恕他们？这是跟从嘛，对不对？服侍我。那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这样子呢？是过日子的时候是心中有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是一个心态，而不是一个你的做什么事或者你的动作是什么。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看事情，是不是？所以呢，来跟从我，跟从我是我们人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那个顽梗的个性啊，是没办法的，所以呢是需要操练。那操练新的条件反应，新的条件反应就是来跟从我。然后你怎么操练这个新的条件反应？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我们旧有的价值观来操练的，你怎么操练？是活在基督里的来操练。我有没有全新的生命？其实已经有了，有些基督的生命了，怎么样活出新的条件反应？我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那个要买那个新车子，如果我活在基督外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动，就说我就要去买啊，老子买给你看看，对不对？我也是可以神气一下，不只是神气，对不对？还有很多理由啊，对不对？哇，所有的安全系统从来一辈子没做过皮的那个里面的，多舒服啊，明白吗？所以这种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抗拒你心里面的这个私欲啊？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抗拒。那只是说暂时的抗拒，你什么时候，对不对？眼睛眼目还是看到你心中所爱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抗拒了。所以呢，我们的眼目要常常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需不需要常常操练？那我就讲到这很大致上的这个几点的操练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负面的感觉所产生出来的旧有的条件反应，所产生出来的旧有的，意思说你要从你的感觉是你的指标。你的感觉是什么？生气、自责、贪心、论断、幽暗，没有阳光，负面的，不是正面的，这是不是情绪？我们要去反思，要去内化，然后呢，怎么样？要愿意面对，就承认说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软弱，那我愿意去面对。当我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我就向神认错。有时候呢，神鼓励我向老婆认错，我就向老婆认错，我就说向老婆认错是很难的，大男人，我真的越来就学习这个。你在什么光景下面可以跟太太说对不起？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了。但是呢，不是常常会成功，是不是？那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为什么老是那个样子？生气，对不对？常常生气，为什么？那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对不对？可能神没有给我时间。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屡败屡战， 因为又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安慰我们，好叫我们不气馁，那我们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往前走啊。这是我自己个人 的经历啊。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当时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这几节圣经，23到26节，这为什么是这样讲？然后呢，上文的话就讲到一个事情，因为那个20节的话，那时上来过节的这礼拜的人的话，有几个是希尼人，就是非犹太人，对不对？他们都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就说，为什么他愿意见耶稣？那他就腓力要去找到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他们一起去。那其实这个观念的话，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些希尼利人愿意去见耶稣，我们就从前面第9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所以呢，要看到这个真是活人，耶稣有什么法宝使这个死人会复活。那为什么腓力跟安德烈就去找耶稣去了？那如果你我，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师父能够使死人复活，你说我光不光彩？我跟对了这个师父啊，是不是？哦，我有光彩，因为这些人的话，就经过我去见耶稣啊，所以我是有分量的。所以呢，当时耶稣啊，这个风门是红的发紫，然后就找门徒，门徒就说：“哇，这真是好啊！”他以为去领功，是不是？但是呢，耶稣就讲到第23节到26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的价值观还是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要得到从人来的称颂。然后呢，耶稣就相反了，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要上十字架。”这是耶稣临终的时候来教导门徒。那神怎么看你我价值观的改变？因为确实是很多人，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对不对？那个配偶啊，对不对？很多父母都看，对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都是从人的角度。我们最主要就是神怎么看我们。那要知道这句话的话，就看最后那几个字了，是不是？我父必尊重他，6个字。我们通常呢不真正知道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就几个字。那我就揣摩一下，我父是谁啊？是创造主。那我呢？是被造的。一个是创造主，一个是被造的，两个的落差大不大？现在讲到就是说，这个创造主来怎么样？来敬重我这个被造的。你看到啊，这个不得了啊！那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问个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子来敬重我？真的，这个我生命的改变那么好吗？你我会不会这样问？所以下面就讲到32节，他就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这耶稣说了，对不对？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得荣耀，死了，升天。耶稣在哪里？在天上。耶稣在地上？不在地上。如果他不在地上，他怎么可以吸引万人来归耶稣基督啊？如果你看这句话的话，显然谁还活着了？门徒。门徒的就是你我。活着的人 能够怎么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意思是什么？世人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但是你我如果生命改变了，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耶稣基督，然后呢，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归向耶稣基督。这就是讲到为什么生命改变的好处。然后呢，我要大家再思想一下啊，如果你不觉得你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话，这里是讲到只有一个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所以呢，使万人归我是这样改变的，一个一个 one at a time。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最近的例子，我来讲一讲。前几天我就收到一个电子邮件，然后呢，开始的时候能看到那个邮件的那个地址，我说这是谁啊，根本就不认识啊。后来呢，就看那个请帖，哦，我就看那个中文字，我说哦，原来是这个人啊。我说这个弟兄我没有跟他联系四年五年之久，而且呢，因为年纪大了，真是也不知记得，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记得我？然后呢，他下面的话邮件的话就讲到他为什么记得我，然后就告诉我他有结婚的，这个结婚是下个月，在上海六月。然后他就说，他说，哦，莫老师，你知不知道？四年前，你特意的专门的来找我，也没有要我做什么事，你就是来问候我。然后问候我的过程的话，你就来鼓励我。然后他就讲到为什么，我当时的那对话，我根本就是他讲的，我才记得。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从毕业开始，他是基督徒，我就想有一个家。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当时四年前，他还是单身。他说我单身啊，希望有一个配偶，已经超过十年了。他说我也不是不努力，我就是努力的去教会里面，很主动的去追那些弟姐妹们。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十年多来啊，每一个都拒绝我。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弟兄的心声啊。那他虽然不是高富帅，不是肌肉男，但是他也比一般的好嘛，是不是？他真是长得不错的。那为什么他老是被姐妹们拒绝？我就看到他很多很多的长相，很爱主的，很好的弟兄。但是呢，我马上就看到他有一个很显明的一个叫短板啊。那短板是什么呢？短板就是说，他没有那个勇气的，他是很弱的男孩子，所以他没有勇气。所以呢，人家一拒绝他，他就逃了，然后呢，就伤心了半年的话，再来，就很容易受伤的那男孩子，所以他也知道，所以呢，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倒是分享他这十年来啊，他这个艰苦的历程。那我他是他那个这个电子邮件告诉我的，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是用神的话来鼓励我，继续往前行？你告诉我。就是缺乏那个，那我也可能想象到，如果是姐妹的话，一个男人是需要一个什么叫做气场啊。我开始也不知道气场是什么，是可以感觉，是不是？哎，他说这个弟兄就是没有这个，缺乏这个气场。那不是说他不好，就是说他那个生命啊没有到那个程度，他能够起来。然后这一次的话，他写信给我，他说感谢你啊，我的生命改变了，我那个短板就不是短板了。所以呢，我最近这边认识的这个姐妹，又年轻又貌美，又爱主，又是我好的帮助。她说她为什么喜欢我？她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很多弟兄们追他啊。你要想想看这个落差啊，十年来跟他现在。所以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因为我听了你给我的鼓励，我就愿意去操练，我不怎么样，不气馁，我继续来操练我自己，改变我自己，然后呢有机会我就勇敢。他说感谢主，神就赐给我这个那么好的姐妹。我要讲这个故事是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生命改变了之后，我们去服侍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可以生命得到改变。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丁敏跟我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这个弟兄听见我跟他讲的，他愿意去改，然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他生命改变，我就看到一个改变了生命的人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如果那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给我的这个鼓励啊，给丁敏的鼓励是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其实是神给你我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使万人归耶稣基督。自己没有荣耀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生命。那我们就再问这个问题，当时是跟耶稣讲这些东西对不对？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如果看的话，29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为门徒来的。耶稣天父在天上是跟门徒讲话，讲什么？我父必尊重他。你想想看，你我生命的改变，神怎么看我们生命的改变？而且他指明就是你我信主的人。所以呢，这短短这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神对你我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个选择，是不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抓紧我们旧有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得到我们父神对我们 的尊重，就是这么两回事。那我们是需要做一个选择的。我们低头祷告。